很多人都特别喜欢读约翰福音，其实约翰福音还是真是不好读嘞。因为现在我们主要从福音的角度，我们还没信主的人，他如果愿意跟我查福音书，选短的就选马可福音，还有就是选马太福音，它很简洁，然后很快就有登山宝训，这样可以让我们很快的就带到主耶稣这个教训的中心。约翰福音呢，就不太一样了。我们要带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不知道大家的意见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需要先跟人家解释一下的？就是我们第一次读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象是和别的福音书不太一样的？
读了六七遍，我都没有体会。他记载的好像是神机骑士，大概有几个是他没有的。
没关系，这个约翰福音啊，尤其你读它开头的时候，它能够一下子把人吸引进去。为什么呢？因为对于一个还没信主的人来讲呢，他就比较像他所期望的圣经呢，是某一种宗教的经典。他开头第一章前面一半那些话，至少好像我在读一个很高深的东西，虽然我不完全读得懂。因为大部分的人，包括我自己啊，真正开始读圣经的时候，这个根本不是个经嘛，这怎么这么回事了，对不对？我们读佛经啊，你很快就会看到它这个经在什么地方，读来读去没有那个经味儿。约翰福音就有那个经味儿，一开始就有那个经味儿。那同时我们自己心里面还要知道呢，约翰福音之所以像那个刘弟兄说的，他记了几个神迹，他神迹不是记得特别多。可是这个篇幅很长啊，为什么呢？其他的福音就没记这么长，是怎么回事呢？
正好是几个我是穿插在当中。
我是，那这是很有学问的，以后读进去才知道的。简单的说呢，约翰福音是个带讲解的福音书，对吧？约翰福音啊，主耶稣不但行神迹，而且跟着来呢，他有很多的讲解。包括他跟尼哥底母啊，跟撒玛利亚妇人呢谈到，都有很多的讲解在里边。这个里面的学问就不太一样了，是不是？其他的福音书他讲完了啊，什么医治大臣之子啊，瞎眼的看见，讲完了，随便你说什么，随便我们怎么发挥。约翰福音不太一样，大部分的说主耶稣自己把前面那个所行的神迹呢给你讲清楚了。那还有什么特别呢？他没记了什么东西啊？
开头好像就马上进入到很关键的地方，因为开头没有讲耶稣的出生，没有讲什么，
圣诞节也不见了，可爱的玛利亚也没有了，
对，家谱也没有，
希律王也不见了。照常理来说，你觉得为什么这些东西没有了？你们想过这个问题？
他重点呢，好像是讲的是太初，就很早很早的事，这个。讲的是天上的，好像
全方位，全范围。
可能他成书的比较晚，其他的几卷遗书已经把它写清楚
了。一点都不错，因为那个时候马太、路加、马可都可能已经在了。但是你要晓得，这个讲法在神学院是遭到驳斥的，因为神学院都相信现在外面那些不信主的人讲法啊。马可成书最早，就算马可的成书也是到彼得很老的时候才写的。然后马太成书更晚，所以他们不会这样讲的。可是你从这个，我常常这么说，就是从做工的角度来说，那些使徒不至于笨到这个地步了。你想想看吧，假如现在刘弟兄跟 Jeffrey 还带着他们几个玛利亚两家人，我们开始出去传福音了，我们是使徒，被主复兴起来，还到处走，大家都要我们讲耶稣的事情。你我们是跟着耶稣，其他人有的人见过耶稣，有的人没见过耶稣，那我们就需要去讲耶稣的事情。到了南昌再讲一讲，到了成都再讲一讲，那把你累死了。然后最后他们两家说啊，那我们刘家讲一边 ，Jeffrey 你们那家讲一边，我们两边分头走。这一分头的麻烦，为什么？跟两个讲的不一样。你替那些使徒想想嘛，他们有这么笨的吗？12个使徒啊，分散出去要讲耶稣的事情，他们有可能不写个同一教材吗？不可能的事情，早就写了，大家也早都知道了。所以你看，连保罗他都不太讲这些事情，为什么？因为已经有教材在那里了。那你说保罗建立这么多外邦教会，你就想想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刘弟兄他，你那神学院的时候讲这个福音书成书的顺序，是不是先马可再马太，然后蛮晚的，是不是这样子？就是啊，很可怕的一个教训。那保罗建立的教会啊，他都没有福音书啊，保罗没跟过主耶稣，要命了，这，你们在传谁啊？不是这么来的，不是这么来的。所以 约翰他很可能他只是说他到了晚年的时候发现这些福音书一方面很好啊，都已经在流传了，使徒写的嘛，那不是使徒写的包括路加包括马可那也是使徒印证的没有问题的，可是他知道还有一些东西很重要的事情呢，没有在这些福音书里边，所以他就选了一些，你看他写到最后他不是说嘛，还有许多如果都写下来这个世界也装不下，哎呦，他写了七个神迹是吧讲了这么多，那当然还好老约翰补充啊，老约翰要是不补充的那我们什么东西就没有了，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们就没有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了
哦，
对不对这个是主耶稣自己传的福音，没有比这句话更清楚的了，要是约翰不写福音的话，他也许他就是客气啊，他就一直在等看看那个刘使徒写不写，对吧，汪使徒写不写，怎么他你们都不写啊，你们也不讲，这太可惜了，对吧。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约翰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其他使徒不知道，
其他使徒应该知道只是他没说，
哎呦不见得，我要问你，就是因为其他使徒很可能已经睡着了，那是尼哥底母夜里来见耶稣啊，他夜里来他肯定忌讳多，他忌讳多旁边的人不没有很多的人在那，就约翰有个好处，他就细心，然后他不怕问问题，他常常在旁边听呵呵，这当然都是猜想啊，他猜想，那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在读的时候稍微有个概念，那这个概念有什么用呢，你慢慢走下去你才知道，就是福音朋友来讲，我们恐怕还是需要跟他稍微做一点解释的啊。这个解释呢，能够约束他们的想象力跟我们的讨论范围。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一开头四个字就可以把我们整个查经班搅得天翻地乱，太出有道，这四个字一出来就不得了了，大家讨论吧，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跟他们讲呢，虽然开一头的这几句话，哎，我发现刘弟兄你两个女儿就特别聪明。刘弟兄就讲，一下子就好像进到整个的核心里面啊。虽然如此，我们需要知道这一个核心，它与其他的宗教典籍啊，我们实在不用这样比较，可是为了福音的缘故，需要跟他们说说的，有什么不一样？这些话是一个人他自己去想出来的呢，还是他对于从前许许多多的事情所做的一个总结？明白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吗？如果他是一个人想出来的，那比如说中国人最聪明的啊，这个咱们要说自己伟大呢，连数学好都可以说到老子去，为什么？哎，因为他这个话呢，不管你从哪儿来讲呢，只有他对的时候，没有他错的时候，这道可道，非常道，什么意思啊？讲出来的都是不对的，啊，讲不出来的是对的，那到底你讲的是对是不对呢？啊，我讲的也对，也不对，讨论下去就是了。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公式，它立于不败之地，就说你说了就等于白说，没说跟说了一样。那这个东西是一个很聪明的中国人去写的，你看他在中国历史上开了多少的花，接下来的什么白马飞马也来了，随便你要讲什么。但是这里啊，虽然是老约翰所讲的一些好像很深奥的话，他却是对于什么东西的总结，我们可以用哪一句话来形容他？如果约翰福音第一章前面一半，我们要替他定位一下，他到底在说什么，怎么定义这段话？虽然他没讲马太福音的家谱，也没讲耶稣基督的诞生，可是他说了什么？
是不是那个道成肉身了？这个？
哎，他肯定他的重点要指到道成肉身啊。那还有什么呢？
我刚想了一下，如果我不是很全面啊，我只是想说，神的创造。
你们刘家很有本钱，把爸爸讲的跟女儿讲的都加上一起，差不多了。就是从神。起初神所做的事情，一直到这个我们行话的道成了肉身，他背后的来龙去脉啊，嘿呦，他就用这么十几节圣经就把它写完了。所以我们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是一个很深奥的经典，但是实际上你不应该从哲学或者宗教的方面去看，你要从什么方面去看呢？你要从旧约的历史，从创世纪开始看，你才会看得懂他的话。你不这样看，你看不懂。 你要知道他是在你对于历史做了一个很简要很清楚的陈述，他等于说把旧约从开头一直到主耶稣来说这么几千年的工作呢，几句话给你讲完了，最重要的就是这件事情，这是整个神在人类历史中做事的一个核心线条，那是一条啊真正的金线背后的脊柱啊，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预备。那这个话到底你怎么跟福音朋友讲呢，都要很小心啊，因为我们这样讲或许你觉得有道理啊，或许你有一个更好的讲法，但是包括刚才刘弟兄讲那个道成肉身，哎，道成肉身这四个字你没信主以前听过没有？
没有。
没听过吗？
好像没听过。
没有。多加你们听过没有？
听过呀。
在哪儿听的呢？
就连续剧啊那种的。
也我需要问一下，因为我知道在国内跟在台湾的文化是不一样，在台湾这个词这个名字已经太熟了，所谓道成肉身了，就可以说是一个修为很高的老和尚。博洋你们听过没有？博洋的文学根基，博学根基挺好的。
我没有听过。
啊，你没听过，那可能真的是有点在文化社会的差异。台湾用的很凶的，什么肉身成道、肉身不坏、肉身成佛，就是类似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信主，我这个道成肉身这四个字对我来说，哎呀，这是迷糊了，你知道吧？就是怎么想不清楚，到底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所以这些话呢，在福音朋友的耳朵里面听起来是怎么回事呢？就我们需要很小心。你假如要做一个很复杂的手术，而这个手术又是牵涉到这个中共神经的，那你从哪里入手很重要。那既然要查约翰福音一章，那一定是从一章一节开始。哎，一章一节说什么？
太初有道。
对。
道就是神。哦，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啊，对对。那我们要跟他们说什么？什么叫太初有道？道就是神。这道在太初就与神同在。这些话到底说你怎么向人家解释这个话？马晨宇，你做过这事儿没有？你带人家查过约翰福音没有？
那肯定没有啊，查约翰福音那就是太难了。
所以我们要做嘛。中国人一读到这个太初有道，他想的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盘古开天地的时候。
还有呢？
道家。
啊，对，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四川话怎么讲？
道可道，非常道。
太初有道，是不是？
台出有道，
台出有道，我们一定往这方面去想，然后你让大家开始讨论，那你就没完没了，而且讨论下去会有很坏的副作用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入口点跟他们解释什么是台出有道，大家试试看。
我可能会先区分一下圣经里的道和中国传统思维里面的道的区别吧，比如
说
孔子也讲道呀，孔子讲道者也，须臾不可离也，可离者非道也，他也讲道啊。
嘿，我们这年轻人都好厉害。
其实这个和中国人这个传统文化还有很多粘连的地方，需要给他处理一下。那我觉得可能会跟福音朋友讲这个道在圣经里的意义，它是神的话。这个角度可能去，
那你怎么讲呢？你讲这个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这里所说的道是说神的话，但是当你在跟福音朋友讲的时候，你在跟一个不信的人讲的时候，他们在想，这明明写的是道，那你又说我们要跟中国的比较啊，也有千年的地方，那你现在又说这个道叫做神的话，那这是你自己的解释吗？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可能，比如说给他看翻译嘛，英文的翻译，比如说。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传教士方便咱们中国人能理解当时使用就道这个字嘛，但是在英文语境里面它不是这个意，不是用这个道这个词在阐述。我可能会给他去读创世纪第一章呼应一下。
哎，这个入手点蛮好的啊，但是就是我们在讲的时候一定要精心设计一下，因为你讲的一个东西很重要，就是说你怎么样用最简短的方式让一个还没信主的人误会得到澄清。你如果有一个单刀直入的办法最好最好。比如说你刚才讲的这个点，有一个办法说 既然这个我们是讲神，他为什么不写说太初有神，神就是道家也好，他要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他怎么说太初有神，神与道同在，神就是道，他偏偏要说太初有道，那这是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解答很可能就是刚才刘立兄讲的，他之所以要强调这件事情呢，恐怕这个道啊，哎，在他向我们解说的这整个的福音里面呢，会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那当然就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知道说这个道成了肉身到底怎么回事，住在我们中间到底怎么回事，就叫做福音书嘛，因为他们是亲眼看见、亲手摸过、亲耳听见的。那第二个就是说呢，像马哲宇你已经讲了一个原因，但这个原因是真的吗？当初他们翻译的时候，英文这么简单的字，传教士要把它翻成道，是因为传教方便吗？那这样子的方便岂不是造成误会吗？或者说他们翻译的时候啊，这个态度不够严谨呢？你觉得他为什么翻成太初有道呢？因为这是一个单刀直入的问题。英文这么简单这么清楚，中文啊一下子讲模糊了，对吧？它这个原因在哪里？你有没有看过文理本？文理本它就是翻太初有道，所以文理本就是和合本之前。很快搜一下看看啊，那果然它也是这么翻的，原始有道，道见上帝，道即上帝也，是道原始与上帝见也。
我想的话，他这个关键是这个约翰福音，他突出的是要写耶稣是个神子，他就要突出这个太初就是有道。刚才说的那个没写家谱的那个，也是可能是因为这个事。
嗯，
因为我要讲他天上的事，前面讲的他是王啊，他是仆人呐、啊，他是啥是吧？那个要必须要讲一下他的家谱。
那这个，那翻译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找别的字，他要找道呢？因为这个，假如他们国学这么好，而且当时翻译的时候是有一些中国的儒生在帮他们的。
其实中国人说这个道跟这个道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呀、
啊，他们在翻译的时候呢，这个道啊，其实也是没说清楚的。中国那个道，老子他们说这个道，其实他也是没说清楚。
不能说清楚啊，说清楚就会输了，说的不清楚立于不败之地。
以前不是有那个说道说道吗？那个道不是就是有说的意思在里面。
刘立兄讲的很对啊，其实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那不一样的你又把它这么一摆，那是为了传教方便吗？那这个方便恐怕要惹大祸。你看咱们远志明弟兄是不是，哎呦，他已经著书立说，是圣经的道跟老子的道是相通的，是一样的。乖乖，这东西惹的祸可大了。
除了那个道字，你好像也找不到别的，就是、
哎、
因为他那个感觉很玄妙的，就是有点抽象。
哎，我发现
有点抽象，你怎
么？你们都好心呢、啊。我跟你一比，我倒知道自己是坏人。你们看见一样的事情呢，都会讲老实话。我看见一样的事情呢，都是讲欺负人的话。我看见那个事情，是多加讲的这东西很对，啊，马晨宇根本就把那东西点出来了。这你英语再不好呢，这几个字还是看得懂的。In the beginning， 在开头的时候 ，was the word。乖乖，所有的英译本啊，我不知道最新的英译本怎么样，那大部分的英译本都是 was the word， 那你就跟大家讲，那我们现在来翻译好不好？有讲中文，谁能够把这句话翻得最好？
在起初的之前，神的话就在那里，比如说就已经在那、
哦。那你是把第二节连起来了，因为第一节没有讲到神呐、啊。在起初、
哦、
啊，你要说之前也可以、哦、话已经在那儿了。哎呦，
我其实想他有没有可能就是故意要用这个道这个字，因为他不是专门要避免，因为正是因为中国人喜欢用道这个字、
嗯、
所以才要用道这个字翻译，因为他这个地方用道的时候、嗯、中国人的道都是说某某的道，某某的道，它是指的一种道理、
嗯、
一种规律，一种律、
嗯、
但是这里说他说的是太初有道，一开始就有，然后呢道与神同在，那么 这个道好像是独立于神的，他与但是他是与神同在。可是马上他又说道就是神，所以这就破除了中国人对这个道的认识。那道这个字，中国人认为的道就是那种老子说的那种道，就是自然律，就是这些。所以他恰恰用这个词是可以来跟他们解释它的不同，因为用了一个这个定义，这是我的想法。
刘弟兄怎么样？我说你女儿聪明，说错了没有？
他说的一下，我们就豁然开朗。是的，
真是的，
也是的人。
对，自己老爹这样称赞你不容易。
他经常带我们呢。
是啊，这讲的非常非常好啊，只是仍然没有解决我们刚才的问题。那你有没有一个更好的翻译可以避免误会？因为它实际上这是一句话，有三个，对不对？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正好讲了，解决了我们的误会。如果看见这一点，那你查经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攻击点。你不要拿了四个字出来讨论，你要把它读完了，你就知道这个道刚好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个东西。但是刚好不是的话，那是什么呢？有没有别的翻译呢？当大家开始想，我们带福音查经的时候非常重要，就是要帮助大家去想啊，不要直接跳到讨论里面。因为像会员这样一解释，首先就把中国那个稀里糊涂那个道就撇到旁边去了，这个跟神是在一起的，而且这从太初就干什么有、哦、这个要问 Jeffrey 了。你是学物理的是吧？我记得没错的话，就特别聪明的人。对物理学家来讲，太初有这三个字它有什么样的分量？
太初就是天地刚成立，刚刚开始，
或者用物理学家的话来讲呢，就是在时间起头之前，对吧？
对，时间起头之前。这活的话，就是我认为就是一个话语，就是神的话语，或者是有一个话语，不知道谁的话语。如果不看下面表示，比如说我想做什么事情，我自己有心意在里面，我想做怎么做。
嗯，对对对，
是不是？
肯定的，因为等一下我们就会到那个话那个字本身到底什么意思，这个大家就比较会讲了，因为那个话不是普通的话。但是我要问你的就是说，当一个物理学家听到说在时间的起头就已经有，
等于说你从零到一还是负一到零，就大概负一到零的这个是
超过现在物理学家能够跟你讨论的范围。
对的，
我们说大爆炸，现在会问大爆炸以前是什么，但是都不太敢问，也不太敢讨论，因为你一讨论就出局了，你超过科学范围。这是一个历史问题，到底在时间的起头之前有还是没有？如果有的话，有啥？对吧？这里给我们的一个非常惊人的答案，就是太初有。哎呦，我们现在拒绝用这个道，我们暂时把它摆一摆，为了避免误会，我们今天查经呢，我们就说太初有画，太初有字儿，好不好？那肯定哄堂大笑。这一笑你就知道为什么当初没办法这么翻译了，太搞笑了吧。太初有字儿，字儿就是神啊，这字儿太初与神同在啊，那不行。那太初有画，那也不行啊。
那美国人他读到这儿啥感觉？
郭阳，我这个问题问了好多地方，他终于有一个很高明的答案，太初有言。哎，这个不错。因为我们讲话的时候就是不经意的也叫一句话，乱七八糟一句话，一句短短的话能够干什么？太初有字儿直接翻译的那也不行，我们完全看不懂。太初有言，这个不错啊。那言跟这个话跟字儿跟词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我们在传道士来翻译的时候，他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是另外一个值得我们中国基督徒呢去发掘一下的题目，就是有的观念在中国人中间里面是没有的。大部分关于救恩的观念我们有，但是很多的观念呢，就算有，也出入很大。比如什么呢 ？Amazing Grace， 恩典。恩典在中国人，我们的恩啊，就是给你好处，对吧？神的恩典是白白的，而且你越是不配得呢，他越给你。这个观念我们没有的，在我们的文化传承里面，你举不出例子来的。神他自己是义的，也称我们信耶稣的人为义。这个义跟我们的观念很不一样。那 言不错，言至少表示这是一个被思想被设计过的东西。我们说不以人废言啊，不以言废人嘛，对不对？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带进底下，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字儿啊，英文这个 word 啊，也是翻译来的。那当约翰在写的时候，他写的是什么字儿啊？他用希腊语的时候写的是什么字儿？多加问的问题很好。那美国人他们读到这个字儿的时候，他就不会觉得奇怪吗？他们怎么想的？他们也知道这是翻译来的。那这个翻译来的字，当约翰写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太初就有的那个东西，在时间以前就已经存在，而且跟神一起存在，甚至就被称为神的那个是原来的希腊字是什么东西
？Logos。
对 ，L-O-G-O-S， 你爱怎么念就怎么念啊 ，Logos、Logos、Logos、Logos 都可以。那这个字，你把它往这个啊，往你的 PPT， 往你的白板黑板上一摆呢，底下的学生呢，他们就开始安静了。那你要怎么去解释这个字？在太初就有一个东西叫做 logos， 你怎么样向大家介绍这个字？
我查到这个 logos， 它也就是言语的意思。
传福音很重要的就是，你跟摔柔道一样，你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就把他摔个四脚朝天。你就问问来的学生，你们来这主修什么？你说我是主修心理学，心理学叫什么？社会学是吧？社会学叫什么？社会学叫 sociology， 心理学叫 psychology， 这个 logi 啊是什么啊 ？logos， 他们的字根都是从同样一个字来的，甚至我们现在所说的逻辑，同样一个字根 logos， 在太初的时候就有一个啊，这一个整合性的什么 logos， 那是什么意思？你这时候可以开始带人家去往这个方向去思想，那这个方向绝对是对的，甚至你可以说是他写这个约翰福音的背后的一条线，所以才会写着写着到了最后这个 logos 会成了肉身啊。奇怪了，你要仔细去想这怎么回事啊，话可以变成一个肉身，嘿，这个不是太奇怪了吗？那你别急，第一重要的事情说什么东西在时间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你管你相信的是什么大爆炸外星人，那个我都不管你。在时间还没开始，甚至在神的创造都还没开始之前，就已经有了，哦，这个太惊人的一个思想，对不对？有什么？你说有神，哎呀，那不够惊人了。有什么？有 logos。那你们念的这个物理学、生物学是什么 logos？ 有系统，有计划，有设计，有知识，有内容的。那个话，所以我们叫做智慧设计论，什么意思啊？就是太初以前就已经有智慧设计，这个智慧的设计被归纳成一个字叫做 logos。 你光说智慧设计还不用，还不完全，但至少这个观念能够让大家懂了，就是说已经在那里了，这是神创造世界的一个特别的手段。哎呦，他底下还接着讲哦，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这样被不是借着他造的。那你如果能够把这个刚才这个 logos 的观念稍微沟通一下呢，你就进一步的去再跟他们讲一个字，他们一定懂的啊。这个字呢，现在的人已经懂，当初翻译圣经的时候不懂。这个字就是基因，现在的人都懂得什么叫基因，对不对？基因是什么？会员掉了一根头发，嘿，一点点就够了，我这变一个一模一样的会员出来，然后说会员说不行，你变一个我不会生病的，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变成普通常识了，从你的基因可以变出一个东西来，神创造的办法就是这样子。这个世界后来所发表出来，所被创造的一切，其实在时间起头以先，都已经在神那里了。都已经设计好了，都已经预备好了，这个叫做太初有。太初有什么？一个字讲完了，有 logos， 翻成英文叫做 word。 传道士选了一个中文叫做道，听到这里他所有的问题 被排在一边去，他不会再跟你讲中国的道啊什么，不跟你扯这些了，我们也不跟他们扯这些。因为这个其实是圣经最最惊人的一个陈述，一个宣告。你光是太初有这三个字就已经完全推翻了物理天文学。另外一个很相关的问题就是，哎呦，神怎么可以这么造得这么快，说有就有啊，啊那有什么问题，他早就已经在他那里了。你说他那他花了多少时间去设计的，哎那个时候还没有时间，你我们可不可以不用时间的观念来讨论时间以外的事情，不用人的时间观念来讨论神，好不好？他说我是始我是终嘛，像这类的问题你就一竿子把它打翻掉就算了。可是这个惊人的思想他一定深深的留在那些福音朋友的脑子里面，留在他的心里面。他开始知道说，哎呦，这个圣经怎么是这么读法的，这一下子就给他定了一个全新的方向。把云雾拨开呢，把学生站在我们这边，开始让我们带着他往下去读。Yeah, 会员发了一个东西来，他说我在想，如果给很多没有学过英文的人讲 Logos 是很困难的，没办法避免谈论中国的道，从道德经入手谈这个位格也是可以让他们理解一点不同。哎，但是这个就是这是超过我的这个能力之外了，因为我现在就是我只会跟那种有脑子的人来念书的人传福音，跟像这老太太或者是没念过英文的人我就不会了，嘿嘿，这个你们得自己去摸索了。
这个跟预定论有什么差别呢？
哦，现在他们讲的这个预定论啊，他不是讲到预定创造的预定论，他不是跟太初有道没关系，他只是说在，你也可以说有关系，就是神在时间以前还没有创造人以前已经决定啊，刘弟兄得救，王啊，刘林得救， Jeffrey 得救，温迪得救，谁不得救呢？啊，可能多加不得救，呵呵，那个叫做预定论啊。这个其实比较像我刚才提出来那个智慧设计论啊，为什么智慧设计论这个名字在福音传福音初期的时候还挺好啊，他们一下子能够听懂，可是再讲下去不是特别好。你假如把这个道智慧设计的话不是特别好，为什么？马上我们就要遇见一个东西叫做道成了肉身。因为智慧设计是讲到创造，而神的儿子不是被造，
等于说给你设定好，你比如说我50岁80岁就要死掉了，等于说不是神。
如果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是可以讲得通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诗篇啊，这个是不晓得139篇嘛，是多少的，他说我的日子尚未度一日，已经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他这个翻译还特别有意思，他说呢或者说我的肢体尚未有其意。OK，他说我的肢体是在地的深处在暗中受造，都已经写在你的册子上。我们都知道现在的 DNA 其实就是什么，册子，神的小册子，你这个人的 DNA， 你的人的基因就是神的册子。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确是，因为那现在我们对于基因的了解其实还是非常有限，你不要以为说他把这个地图都弄出来了，我们这个人的很多这个什么我们所说的思想意志情感个性是不是都在里头，都有可能，不只是你的头发，不只是你的长相，神的设计真的是这样子，只是我们一般不太把它用预定这两个词来说。但是啊，你说它是不是预定，那当然是了。但这里边有几个大惊奇，我们现在认为有生命的物是有基因的，对不对？那照这样来讲，神创造的一切在他那里面都已经先有一个 Logos， 那岂不是说没有生命的物也是先设计好，你甚至可以说在神那里都有基因吗？都有它组成的成分吗？是的，是的，你可以这么讲。只是因为我们借用了基因这个字呢，你就发现基因这个词的表达还不如 Logos。 神当然想好了，但是更大的惊奇是什么？到后来这个 Logos 它怎么会变成一个人的样子，当它要向我们显现，当它要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哎呦，你觉得他会变成什么东西来啊？变成一个光明的天使，大力天使 Superman。 No， 他变成一个卑卑微微的人。所以这里面很多的思想是非常让人家 惊奇的啊，很开朗。
还有一个问题啊，
嗯，
在创世纪里面，就是上次你讲的创世纪里面，我后来看到就是挪亚嘛，上面有讲的这个是我忘了哪一节了，具体经过的，就是神好像后悔了，把人弄出来，
啊、对对对
把用洪水把人就是刚开始的理念，就是他的话语啊，是不是有改变？
这个是
想来想去想不通。
你们都是脑子很好的人，像你们这学理工的人，要是你想不通的时候呢，就是回到像我们今天回到的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当圣经在翻译的时候，他必须从中国已经有的字里面去挑一个出来，那挑的字常常不是很理想，比如说神后悔造人在地上，他挑的字是后悔啊，你看英文说 repent， 哇，神悔改，对不对？但是就是我们所学的英文来讲呢，哇，这个字肯定有问题实际上你一定要再回去看说他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或者在圣经里面这个字怎么用法，那这种时候就是你去念念书啊什么挺有用的。那现在其实已经很简单了，你在网上查一下就好了。圣经里面对于后悔这个字有两重的意思。一个是改变他的主意，一个是他感情上的难过，都叫做后悔。啊，你这个孩子不听话，你这样下去呢一定会出事儿。你出事儿了以后我会怎么处置你。结果你真的出事了，我没处置你，那个叫做什么？改变我的主意。但是你出事了，而且事情很严重，我为你后悔，是可以这么用的，在英文里面是这样用的，但中国人不太这样，我没有这个样的词。我感情上我们总说我为你难过啊，你翻成难过呢，又好像太轻描淡写的一样。
明白，
难过只讲到心情上，这里所说的后悔呢，它有很多的怎么讲，有很多的想法在里头，或者说很复杂的体会。我真的是在这件事情上有很大的挣扎，所以你看当他讲这个神就后悔造人在地上三次，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他不断的说耶和华看，耶和华看，看这个世界，看人是败坏了，人真的是心里所存的尽都是恶。所以你看他那时候要灭索多玛俄摩拉，他说罪大恶极生闻于我，那他还要干什么？我还是下来看看。神的后悔好几次出现，但是感情上的后悔，或者我们应该说心情上的后悔，为你感到摧心拉肺的难过。
明白了，谢谢。
不要这么客气。你还没有别的交通？哎，今天温迪都没讲话啊。
我在听呢。
觉得还可以明白吗？还可以同意吗？
因为我自己对于很多圣经的理解啊，还是很有限的，所以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说法进来，还是对我很有帮助。就是多方面的去思考，因为我一直是很简单的一个人，就是看字好像哦就这么回事，我就过去了，不会去深入的去思考。
这没关系，那种麻烦的事留给你家弟兄去办，对吧？像我上次已经讲，哎，会员你爹那个时候讲，他说我就这种简单的信，我说不行啊，你要传道的时候一会碰见像你女儿这种人呐、啊，他要问问题了。
但是一般的就神学院的，他不会像你这样的，就是从福音的单独从福音的
是是是，
他会说他的位格。
嗯
啊，他会说他的这个他没有先后取神的问题，但是你这样的话就是特别适合那种就是。
你们所说的位格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我听不懂这个字。
他说的位格就是他是三位一体。你如果我们说的话，太初有道，那就是说这个太初的话，要比那个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还要早。
还要早。
从这个地方来入手，然后他讲的时候，他们三个在太初的时候，圣父、圣子、圣灵又是一个，但是他们又有各自的位格。
根据在哪里呢？圣经直接的根据在哪里？
就是啊、这个没有，所以说经常为这个三位一体来，就是说不清楚。
嗯，
有啊，创世纪还有一个地方是耶稣受洗的那个地方，
对，
看到三位一体。
对，创世纪什么地方呢？
创世纪应该是第一章最开始的那里。
哦，那就是那个创造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嘛。
第一个就是神，对吧？第二个就是神的灵，第三个呢？
说。
对啦，那个说就是什么？真的话，只是啊，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有一个词是我比较喜欢用的。刘弟兄刚刚提出来，到成了肉身，这个成了这个字呢，啊，圣经里面约翰福音还用了一个字叫做发表，表明出来。这个太初所有的 logos， 到最后发表出来的时候，居然是发表成为一个人的形状，人的肉身啊。那在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纪里边的头一个发表是什么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个发表出来了啊。那这样的讲法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你还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啊，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就是用这个把用这个法子造的嘛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到了最后，到了第七天的时候，上帝怎么说啊？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你要讲了，你要看那个神讲的话啊，他有，我最近学的这个字猫腻在里头。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哎，这里边。他一连续讲了至少两次来形容他做完的那个东西，他怎么讲的？虽然说是歇了他一切的功，其实是什么功啊？什么功做完了？
物质的创造。
讲的是很对，他直接用这里的话，对吧？伊莲，创造的功，他所说的一切的功是造物的功，创造的功。完了，人家给你讲两次，你要听懂了。歇了他一切造物的功，创造的功，那你就要问了。哎呦，那那个当初那个 logos 这么丰富，它里面难道只有这个创造的功、造物的功，或者马太福音讲的物质世界的功吗？它有没有别的东西啊？是虽然神安息了，实际上还没发表出来的，有没有啊？这个问题不错啊，你为什么说约翰福音其实他是照着这条线写的？他就是在讲这件事情，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什么？有恩典，真理。创世纪第一章到了第二章都造成的时候，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做真理，什么叫做恩典啊？没有发表出来。这个恩典与真理特别是朝着谁来的？生命在他里头，那生命就是什么？人的光，还不是起初创造第一日的光，还有个东西叫做人的光。人为什么需要光？人后来掉到黑暗里面去了，那还不简单吗？但是怎么发表？这怎么办？那个时候都还没讲，都还没讲。这个东西是一直存在神那里，所以 Jeffrey 讲这个预定是可以这么说的，恩典是一直预定在神那里，所以他才说。欧阳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被杀了，是这个意思，对不对？那人犯罪了以后怎么回到神面前？没讲。你创造了人到底要干什么？人的意义是什么？与你的关系是什么？这个世界整个的结束之后还剩下的是什么？那个叫做真理，通通还没有发表出来。没发表出来不是没想好啊，哈。都预备好了，都预备好了。对，当你从这些角度去读的时候，对这个约翰福音，你会觉得读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哎，是实在是讲得太好了，太准确了。这个就是神的心呐、啊，神的心意，他怎么样来看这一切的事情？他用非常简单，你甚至可以说非常科学、非常有系统的话，一寸一寸的讲给我们。对不对？只是他讲的时候一直在对照创世纪第一章，有很多人他认为这个就是老约翰的，哎呀，得了非常神圣的启示所写下来的，这当然是，但是同时他可能一面写呢，他一面心里面讲的是创世纪第一章，这个是从新约的角度来解读创世纪第一章，只是他没跟你讲明就是。你看创世纪第一章那个神的话是不是在太初以前就有了？是不是？是啊，是啊。凡被造的是不是都是这样造出来的？是啊， 都是神说有就有嘛，说了话就有了嘛，对不对？话是秘密，最里边的一个宝贝，最里边的神的心意。啊，这个讲下去没完了，我们就是建议大家从这个角度去把约翰福音慢慢的一寸一寸你读过去，看你能够读到什么东西。那就像太初有，哎呦，那个有字吓死人了。我听过一个也是学物理的，他讲这一章，他是从物理讲，他说三个大爆炸的物理学家在一起开会，他们说大爆炸以前是什么？没有一个人敢讲话，对吧？大爆炸以前有没有？没有人敢讲话。后来终于有一个人说有，有什么？氢原子。然后另外两个人说那氢原子以前是什么？没有人答话了。为什么？你再讲下去你就说由无变有了，那了得吗？那你这还算物理学家吗？是不是？可是圣经的话很惊人啊，在大爆炸以前有没有？有。我们就暂且不讲大爆炸真假了，好不好？这什么东西，不管你说的是什么，在那个时间里前是有。你说是从无变有，只是从我们这里看是没有，在神那里一直都有。哎，这个挺有力量的，给你开了一个很好的福音的门。哎，好了好了，不能再讲了，那得停在这里了。我是觉得福音的查经或者传福音呢、啊，其实是可以不但我们讲的有兴趣，听的人可以非常有兴趣，他可以非常投入，就是你要抓得准他那个思维啊。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没信主以前来读这个东西可能是什么样的状况啊，不要讲太标准的答案，那个其实不太帮助人的。你要陪他玩，带着他走，不知不觉他就跟着你走到圣经的幽山美地了。